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亲爱的朋友们，凯传在空中又与大家见面，问候您们。有一位擦鞋匠有气无力地在为他的客人擦鞋，看得出他的内心啊很苦闷。而这位翘着脚信心十足的客人呢，一边享受着服务，一边说，哎，朋友，别那么垂头丧气的，不就是擦鞋吗？我过去也曾给别人擦过鞋呀，可是你看，我今天不就是这家大饭店的总经理了吗？这个社会啊，只要你努力，什么都可以做到。哎，老板，你是真的不了解我。我原来就是这家大饭店的总经理呀，可现在你看，却在给你这个新总经理擦皮鞋。这个社会充满着危机，什么事儿都可能随时发生。谁又能知道未来的日子呢？生活真的是复杂多变的，有时我们看到晴空万里，有时却风雨雷电，有时鲜花烂漫，有时路上铺满荆棘。面对变化无常的生活，我们应当寻找和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力量，以至于可以用不变应万变，始终能理智地看待生活，坚强地投入生活，勇敢地挑战生活。这种永恒不变的力量就来自爱我们的造物主上帝。有一句话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非常欢迎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也在这里特别期待海伦老师啊，再一次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的方式啊，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好好的运用神教导给我们的智慧方法，来实践在生活中啊，跟我们的家人彼此相爱，不管是跟孩子、跟父母，还是跟我们的伴侣啊，或者是跟我们周边的各位的朋友亲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说话还是非常有技巧的，我们要本着从爱的原则出发。海伦老师上一次讲过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如果你还没有学会怎么样用爱的语言讲话呢，至少你要学习不去伤害对方。在圣经里也常常跟我们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表达的方法，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啊，在圣灵里面所结的果子当中，有一个就是信实。这个果子呢也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承诺一件事呢，我们就一定要做到，我们一定要信实。否则呢，我们很多做妈妈的也会落入到像小的时候给孩子们讲的狼来了的那个故事的坑里面。我们的承诺如果不兑现，也是我们不信实的一个表现。那作为孩子们，他们也完全的能够知道，作为大人，作为妈妈给他们的榜样。 那在未来他们的人生中呢，他们也会表现出不信实的一种举动，甚至呢他们说了的话也不算数，将来呢做家长的对孩子在管教方面呢也会非常的头疼。还记得上一次海伦老师跟我们讲过一个小例子，就是孩子他在这个商场里面哭闹啊，妈妈就吓唬他说，你要不走我就走了，我就不要你了。但实际上妈妈真的是做不到，回去再把孩子抱起来。那从此以后孩子就记住说，妈妈是不会把我扔下的。其实呢，妈妈使用的这一招基本上就等同于告诉孩子他自己的承诺是不会兑现的。那今天海伦老师，我想让您再给我们举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例子，好吧？
我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这个孩子吃饭，是不是？因为这个比较多嘛。你比如说，小孩子吃饭，有时候他吃完饭就不会把碗端到这个洗水池。那如果家里有希望孩子可以参与一些最简单的家务活，比如说吃完饭收拾碗，那起码你收自己的碗吧，啊，自己收自己的碗。如果孩子他没有把碗端到洗水池啊，提醒好几次都没用。有一个妈妈，她就是采用了这个训练的方法，她就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的一次一次的说，一碗有没有放过去啊？怎么记得把碗收啊？怎么还没收啊？之类的，她就不再重复的这样不断提醒，她就只提醒一遍，你碗记得要放到洗水池啊。然后呢，一遍了就不再说了，孩子也不端过去，然后呢，家长也不再提醒啊，但是不会去帮他把碗收拾起来。而是就让那个碗搁在桌子上，这个脏碗搁在桌子上啊，等到下一餐饭了，比如说吃完中饭，现在是晚饭了哈，吃第二顿饭的时候，这个家长他就问孩子，他说：“你的碗呢？我们要吃饭了。”这时候孩子就很茫然，他说他的儿子非常茫然，不知道自己的碗在哪里。然后这个家长就提醒他说：“你看看碗不是在桌上放着呢吗？”然后他儿子就会跑过去把碗端过来，然后你就跟他说，哦，这个碗是脏的，没法吃，没法用这个碗，那你现在把这个碗要扔到那个洗水池里面，自己重新去拿一个干净碗。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找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出现了，对不对？平常几次的机会都没出现嘛，你就允许它继续嘛。一个坏的习惯必须要在智慧的机会里面才能起到这个影响力，而不是靠平常不停的重复和唠叨。所以这样坚持几次呢，也就是让它产生一个条件反射，就是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刚才说了，满足你把碗主动吃完以后放在洗水池里面的条件，那么我将做什么，就是下一餐我将给你干净的碗，你是可以吃的。那不满足了这个条件，当然你就没有干净碗了，因为那是你的碗啊。当然这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怎么创造这个机会。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只有五岁啊，五岁的孩子是可以把碗放在洗水池的，五岁的孩子也许你给他一个专门的他喜欢的花纹的碗，那是固定是他的，那么这个机会就有可能出现了啊。所以要有这样的智慧和观察力，创造机会，并且抓住机会啊，然后所以最后一个注意事项我们再一次强调，就是避免用频繁的奖励来代替你将要做的相关的你的承诺的事，不要用奖励来控制孩子。我发现几乎所有没有办法有效的来使用这一些智慧在亲子关系上的这些家长们呢，都是出于一个原因，不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用这张工具，其实就是卡在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个工具，就是我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我想要解决的是什么，我真的只是为了孩子听话吗？还是我只是希望我期待的那个局面会出现？
海伦老师啊，您说到这儿啊，其实让凯传想起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碰到了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们哈，他们怎么着都是油盐不进，总是要在生活中，不管是给家长或者是给老师或者给同学，都得来出点难题啊，来干点什么让别人讨厌的事儿。这样的孩子呢，真的遇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头疼，甚至觉得说到底应该用哪种工具啊， 来面对这样的孩子呢？您在您的这些日常的辅导当中有没有遇上过这样的情况啊？
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啊，经常是有家长啊老师很烦恼的来在我们的这个探索和学习的小组中啊分享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经常啊我们说起一些这个熊孩子啊这个问题，国内管它叫熊孩子，专业名词严肃一点我们称他们为问题儿童，北美这边呢用英文来说我们通常叫他们 troublemaker， 就是总是制造麻烦的孩子们，问题儿童啊。那这些问题儿童呢，其实在我们自己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可能每个班级都有那么一两个哈问题儿童，就是 troublemaker 啊，幼儿园也会有啊。那么家里面呢，你有时候发现也会有啊，你要有三个孩子，你发现总有至少有一个是一个 troublemaker 哈，相对其他孩子而言，好朋友们中间也是总是有人带头啊，然后又总是有人捣乱。说起这个教听话的孩子我们觉得很省心啊，可是你如果恰恰啊神所给予你的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 troublemaker 呢，那我怎么办啊？就有很多家长就很烦恼，就觉得哎呀我的孩子就很麻烦。针对这样的事情呢，我听到一些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哈，曾经有一位老师，他是学校的老师哈，他自己也是父母，班级里面有这样一位 troublemaker 啊，问题儿童。基本上哈，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特点就是怎么，他们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比如说他们具有破坏性，他们自我中心哈，自以为是，然后呢他们会去干扰别人，然后他可能不太有礼貌，比如说讲粗话或态度嚣张啊，甚至就是不爱搭理人呢，没有正常的跟人的一个情感的回馈和交流。有一个老师呢，他就是对班上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呢，经常有人会跟他来告状，他也知道对这个孩子很头疼，但是他没有想太多。直到有一天这个老师去家访，他去到这个问题儿童的家里，这个孩子叫小伟，去到小伟的家里，然后跟父母在客厅里面就是沟通聊天嘛哈。然后呢，这对父母呢看上去很和气，来招待客人非常有礼貌很客气，可是呢对待儿子就显得比较放任。比如说他们在客厅里面啊，就是在谈话的时候呢，这个小伟呢他就跳上跳下打篮球啊，乒乓你可以想象嘛哈，我们这个北美这边都有院子，他不在院子里打，他要在楼上楼下还在楼梯里面边跳着边打，客厅打一会儿，厨房打一会儿，然后又打上楼去了，接下来又下来啊，就搞得很大声音。那过了很久呢都没有人来对这个小伟说半句话，后来他妈妈就受不了了，就走过来哈，然后带着很温和的笑容很亲切的说，小伟宝贝啊，我不想打断你现在想玩这个，我知道，不过你可不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好一点啊？啊，然后小伟他就很傲慢的看了妈妈一眼，继续玩他的，继续乒铃乓啷在楼上楼下发出声音。过一会儿呢，他的爸爸终于忍受不了了，就很生气的大声的骂他说，嘿，我要讲几次你才会停下来。他爸爸这样子吼他以后，小伟会怎么反应？
通常我想可能那个孩子一看他爸爸厉害了，那他就会赶快的收敛一点吧。那是不是这种搭配方式也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在家里有一个是唱红脸的，有一个唱白脸的，
一个扮演和善，一个扮演坚定，是吧？听上去好像很符合我们一直说的养育儿童的这个方向嘛，就是和善和坚定嘛，是吧？这我们中国人说的哈，唱红脸唱白脸这样配合，你看他们搭配的还挺典型的哈。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这对父母和这个家访的老师呢，他们离开了客厅，小伟呢继续拍着他的球楼上楼下的跑。
哎呀，这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达到我们家长想达到的这种教育的结果，或者说我们好像对这样的孩子就束手无策了。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时间不多了，就请海伦老师你下一次来跟我们讲一讲，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家长的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也请听众朋友们，你们下一次不要忘了在这里和海伦老师和凯川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哦。
主是平安。 是容我藏躲，暴风雨中之避难所。灾祸来临我的稳妥，暴风雨中之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有阴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日间遮阴，夜间保护，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无时可进，无地可步，暴风雨中之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有阴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惊涛骇浪虽环绕我，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我永不离这安稳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有阴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声声磐石容我藏身，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时刻扶住永远亲近，暴风雨中之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有阴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
神箭，我们知道，在新兴的网络时代，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的职业。其中呢，网络直播节目类型真的是花样无穷，更成为现代网络人的谋生之道。有一位30多岁的某姓男子，从事网络吃播节目，为了满足他的各位粉丝的观看和打赏，他的体重在半年内从200斤直升到280斤。他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就改行做了吃播。因为他本爱吃红烧肉、大肘子，又是食量惊人。那天直播开始之前呢，突然他感觉到眼睛疼，胳膊发麻，于是被送入医院抢救了7天。30岁的生命还是就这样停止了。据他妻子介绍，那天直播是为了完成吃一大碗红烧肉。吃播节目就是观众看播主吃掉大量的食物，不论是美食或者是难以下咽的食物，但都要吞进口中，咽进肚子里，以此来满足观看者。据这位吃播的播主妻子介绍，她本来是很爱吃肘子、红烧肉的，但为做吃播赚钱， 已经吃到全身都是病。最后呢，竟然死在这些病上。吃本是为了让人活的，但在吃播中却成了吃让人死的证明。我们在圣经创世纪的第三章可以看到，当人对食物的观点从好做食物到悦人眼目，从是可喜爱的到吃了有智慧，食物从此就改变了，超出了本来上帝赋予他们的意义。这也就是夏娃被魔鬼引诱吃神不让人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时，魔鬼让他对上帝所赐的食物的不满足所添加出的原因。红烧肉让人能吃饱，再加上更多的调料，让人食欲大开，色香味俱全。人不光嘴里过瘾，还要嗅色可餐，不光自己吃满足肉体，更要让别人看到自己吃满足他人的眼目的同时，自己赚大钱得荣耀。紧跟着是成名成家成女神男神，这真是太美了。但这之后呢，最重要的一个字最后登场亮相，那就是一个大大的死字。谁能逃？有人说圣经里写的都是神话，什么吃个果子就毒死了，怎么能信呢？没错，圣经就是神话，是神的话。人可以不相信，但神的话却绝不能不实现。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演绎着神的话。遵行他的话，相信他的话的人，不但今生生活出神造他的目的，更能让生命在美好的永恒中延续到永远。但顺着以犯罪的肉体去活的人，也必遵行他的话，为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必死在最终，灭亡在永恒黑暗里。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当凯川刚刚来到温哥华的时候，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爱看蓝天上漂浮的朵朵白云，总是会在那些云彩中感受到童话世界当中的奇幻美妙。特别是在夏日的傍晚，当落日的余晖投影在形状各异的云彩之中时，天空仿佛成为了一块上帝手中的画板，各种让人无法形容的颜色深浅斑斓地漂浮着，浸染着，变化着，连着海，连着山，每一朵云，每一种颜色都仿佛融入人心之中，带人直接进入到天堂般美妙的世界之中。在这奇幻的云彩世界里，仿佛真的能看到圣经当中主耶稣在《使徒行传》当中所说的话。当主耶稣从坟墓中复活，嘱咐完门徒大使命，当门徒们还在看的时候，有一朵云把它接去，就看不见它了。 当他往上升的时候，门徒定睛望天，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门徒的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今天的世界上有许多的地方看到的都是黑云密布，看到的都是愁云满面，却看不到那一朵能承载主耶稣的大爱和托付的彩云，更忘记了当主耶稣被那一朵云彩接去升天时的托付。他说他还要乘着彩云回来，让我们信靠跟随他的人都去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永恒国度当中，永远与他在天国中逍遥乐游。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